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白天的那个水忏，告一段落了。那我们还是把一些，虽然是告一段落，不过。这个关于这个修忏的要义啊，我们还是再补充一下啊。一个方法的掌握啊，如果了解的就几个原则，但说是几个原则却也不是很多人清楚，所以这几天也看到很多法师居士的反应啊。他们也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法会，但他们觉得不一样。不一样啊，不就是木鱼大庆吗？但其实最重要是心啊。那这个心的运作就关系到这个法会的核心啊，就讲叫理观落成啊，事修那就容易圆满了。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修忏的精神跟他的基本那个他的义理啊稍微掌握之后啊，连我自己在这个唱，我就像中午跟大家提的啊，我们有幸促成这样的一个法会，让大家有机会得以如法忏悔啊。那当我们在观念上的引导，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没忏第一天报道的时候就要讲，因为这关系到隔天要忏的。那这个一个观念改变之后啊，其实大家本来就有心，那如果我们再加重它的核心精神，其实我自己都受益啊，是我们会讲说，哎呀，他们第一次因为麦克风的问题啊，好像有点音声怎么样？有吗？都没感觉哦，就会嚷啊。因为我们当然如果听录音的就比较不容易了解，现场就更不一样了。因为这个现场不是光音声，是大家那一份心，所以那一份心就形成一个共修的熏习的力量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参加法会也都有它的作用功德在，但我们如何如经典所说的那一份感应，就是这么认为啊，有经典这么记载，有这么描述，但我们就觉得有没有可能这样啊？有的就去相信，我们就拜，但我们就不容易去检证，不能很清楚应该用什么心，而知道这样的心用去将是如何回应的啊？这种明确感，这个踏实感不容易哦。那所以说，虽然是简单的几个引导啊，但对大家就会感觉不一样。所以，就有很多人呢、啊，就有不同的心得啊。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还有几个观念啊。第一个，因为我们在家居士就比较没有在诵戒，有的有了哈。那出家众当然半夜诵啊。在我感觉这样一啊，我们这次整个是诵两回啊，我觉得他就像在诵戒。而且他甚至我觉得他就像比戒本更直接， 戒本只是几条啊，叫你说怎么样，但他没有直接很具体的点出啊，你可能犯了哪些过失。因为戒文它只是一个原则上提出你应该怎么样，好，当然有的也有叙述到，但不像这次这种慈悲三昧水忏，它描述的那么具体。所以这样的描述的具体啊，就是它提供了我们一种很好的反省。所以其实送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啊，我觉得就像啊，反复的、不断的、很如实的。在自我提醒，啊，哎呀啊，我这个地方像有居士讲，我不知道我换那么多呢。那像以前呢，觉得还蛮好，怎么？哎呦，这几乎都有呢。哎，当然，我想你也不至于那样了哈。但没错啊，有意无意啊，你就会发觉无，就如他里面讲的无量无边。这里面我们有不自觉的不断造作所累积的啊，那这样的一个过失你可能不知道。哎，曾经有人问说，我们就用简单哈，我就这么一个偏好，也没伤人啊，我就喜欢这样的享受，这样不行吗？说没有不行啊，这没有违法啊。那为什么修行连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啊？你们知道那个原理吗？我只是多吃一点啊，我只是多睡一点，我没伤害人，这都是我自己这赚来的钱啊。为什么慧德一定要吃那么少？为什么我一定要睡这样睡一点点？当然，其实也没有虐待您啊。那为什么要这样？那不能享受一点吗？我又没伤人。这就是我们前面一直谈的，这是一个，这一个非常理性的事情。我只问你，你要不要得自在？那我们就开始问，啊，那你哪里苦？因为这个爱别离啊，这个怨憎会啊，这个求不得啊，是不是？那这个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生比较没感觉，因为你生的时候还要傻傻的。那老病死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比较不清楚的生，即使那时候你正在痛，你不知道。那再过来就是无蕴之甚苦。好，那我们再来看，你为什么会有爱别离？我们现在在佛法在探讨问题都很实际的。你不想爱别离嘛，对不对？那就不要爱啊，因为爱才会爱别离啊。蕴憎会。因为爱别离，爱别离求不得，这叫怨憎会啊。我们现在，假如你没有心求更彻底的自在、超越，你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反正你就是习惯嘛，啊，造了受苦，受苦造了，就这样。反正你习惯，你就是这样，就是反复嘛。那小苦还好，大苦的时候自己已经不自觉了。那往往大苦的时候也来不及。那往往是到了死的时候更不清楚，所以我不是一直举那个世尊的例子吗？因为他事先看到，虽然他现在没这个苦，他知道，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很实际的。我一直在反复提这一点，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这一点享受不行？问题是这一点享受才让后面的苦才有基础啊。我不是一直在很多课里面讲说，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你就是从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到最后才有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啊。你从细微的地方把自己照顾了更加肯定执着，然后这一块啊，一旦形成了。所有的我所就从这里来了，这叫自体爱，这叫境界爱。所以其实佛法从来都不是一种虐待，他用一个实在，你要得几分自在，那你就必须放下几分挂碍，很公平的哦。 所以有的人讲，哎呀，为什么要受这个苦？你不用啊，不用不用，你不必要。如果你受苦的时候甘愿，那你就不用修这样的戒法。这没有我们的虐待，因为所有的问题是你自己唯心所造的。所有的业从来没有了。我们不是常讲说，你到地狱绝对不是魔，魔没办法让你到地狱，是你自己去的。魔能引诱你，但去的是你，你自己心造作的。佛可以鼓励你、加持你到极乐世界，但真正到最后往生极乐，一定是你的敬业，不是求来，是你的心清净才去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就因为看，所以我们假如不是一个明确这个问题啊，这个有时候修行变成找不到意义，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勇敢的提出问题，但必须要抓出你当初入佛门的当初那一份动机。其实很多的动机就是为了解脱，那为何叫解脱，就是因为苦嘛，就是烦恼嘛，是不是？所以它的源头是在这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在修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戒法的要求。戒法的要求就是防护你不要掉入那个恶性循环，让你得到自在。所以它绝对不是无意义的，有点好像虐待狂的这样让你受苦，不是。因为整个戒法跟你的烦恼是相关的，所以你如果有的人就反复造，一直受苦，后来只好啊治标治本的去防患。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本来以为我们没有过失，结果一点出来，其实点点滴滴，我们一点点这些过失，到最后累积就是一个大过失。我现在只是执着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可是偏偏你当你产生很多的对立跟造作，就是从自我的执着一点累积出来以后，形成了一个强烈的自我肯定，这时候才有很多的爱啊恨啊这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这个颂词啊，除了用仪轨带引你那份虔诚心，其实就如我们前面几天讲的，其实就让你朗照有这个过失。我现在还在强调，不是逼你接受，弄得自己好难看，我好脏哦。不，我们有时候学佛学到有点变态了。当你承认过失的时候，是用智慧，不是一种自我作践哦。我这个里面有一点差别，有的人哈，就学佛以后觉得，哎呀，我罪过很重，就是一直把自己弄得，然后人家讲说，哎呀，你业障很重，就一直业障很重，就是一味的一种自我否定，是用一种非智慧、一种执着的一种自我否定，这不是健康的。佛教在讲你的过失，是因为的确有这个问题，所以当你在讲你的过失的时候，同时路就给你了。所以是健康的，他告诉你这样会有哪些过失，而不是一味的针对某一类的、某一族群的、某一什么人的，因为是总平等的，不会对某一个人就加以一直不断的用纯粹情绪或是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去把人打压。其实佛法不是，佛法认为你有过失，其实是从智慧的。不是捏造的，不是强加的，是如是如是的。所以当我们在接受看到这些经典谈的是，你必须要去了解啊，真的是这样。所以当你能知道这种过失，你有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道理，这种东西是有过失，再看到自己有这样的过失，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偷盗有过失，而我偷盗，我有过失，是不是这样？你要讲偷盗为什么有错？这下我偷有什么不行？所以在印度有一些比较穷的地方，他们认为抢有钱人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有钱嘛。有的到偏僻的就是这样。他说我抢有钱的，哎， 那不是之前报纸登那个他们考医学院啊，整座大楼外面攀那个墙攀了好多人，父母啦、啊、兄弟姐妹，为什么帮忙作弊？整座大楼外墙掉了好多人。他们意思说我们穷作弊理所当然，我们没办法跟人家竞争，就产生这种价值观呢。就是拍出来整座墙掉了好多人，哦，父母帮忙作弊啊，就公开的、啊、就这样。所以当他没社会观念的时候，这个错误就一直累积的。我们第一个先建最怕破之见，我们先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观念，然后观察自己有没有。那像我们的正确的社会观念是什么？昨天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以人天善的社会标准，以解脱善的社会标准，以菩萨的社会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所以你要了解，当你要行菩萨道，你应该持守。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想要行菩萨道的时候，往往到最后会走向受持菩萨戒，因为你真想修嘛。所以你在了解到你至少这种社会观念，因为你要走的这个果，它的因应该具足哪些，所以你这时候的社会标准就拉高了。所以有人为什么要受持菩萨戒，其实那是自我尊重呢。一个人懂得受持戒法其实是自我尊重，一个人吃饱没事干跑来这里忏悔，那也是自我尊重，不是吗？暑假不好好休息跑来这里哭，我们就是一种自觉啊，我们不是一种虐待啊，我们是从这里让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瑕疵，看到自己的不自在，然后看到自己改过向善的机会跟希望，是一种很光明的。所以修忏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健康活动呢，是不是？是啊，自己来这里学会自己勇敢面对，反正来的大家都有过嘛，因为经典也说哪一个没有，就比较不会不好意思啊。那么来啊，大家唱啊，各唱各的。一个当他学会，其实修忏是很有意思，当他不断学会面对自己的时候，他是健康的。但他要给他一个理由，一个方式，而不是一种勉强，好像只是一味除了寻求活菩萨的加持之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我罪由心起将心忏，心若亡时罪亦亡。透过这样的忏悔当中，我越来越觉悟，我因为觉悟，所以我能对治因为无明而来的罪过，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一条路里面，从哪里开始看？烦恼障、业障，对不对？然后再过来就谈什么，这身三口四，后来讲九六根，后来谈到报障，谈到三宝间的，在三宝间容易犯的，然后再谈地狱，还有三恶道，乃至人天都忏。你说还有哪里没忏到？该包钱包。等于是把我们的佛法观念落到现实的抉择，拿现实的一些例子，我们经验得到，我们体会得到，开出这个光，照到这样的黑暗，让你在不断的关照自己的过失的时候，增长自己的智慧。因为有智慧故，所以业障消除。不但不再造，而且已经造的会怎么样？因为卡住了，没有再给养分就卡住了。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业、所有的报一定跟后面的最根源的烦恼无明有关。所以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引导你必须要去觉照这个。其实有时候说，哎呀，我就把这讲的过失讲那么多，多压力啊。不是，我是帮你打开你那个瓮里面啊，很臭，像我打开臭气就掀开了，照个阳光就不再臭了。 你若塞在里面不行。所以我们每个人试着就在佛前里面，自己一进，他就是给你一个进。这所以说，在这个忏悔当中，是不断的检责，怎么样？有犯没犯，对不对？啊，这一条我没有，这一条，哎呦，我怎么那么多？哎，这察觉到了，对不对？其实我们的戒是有多方面的，有时候在这一方面你比较好，在一方面不足，很难说完全清净哦。很难完全清净，因为每个人的习性、过去的业力，所以会在这边清净。有的人是贪心人，有的人嗔心人，有的人最容易恶口、嗔恨，有的人容易贪。所以我们不是讲说那种比较智慧的偏向法行人，但有智慧的就容易什么？嗔。那慈悲型的容易是什么？贪。因为很顺，很顺，所以也可以在这里生功德，也容易在这里生果实。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可以谈啊！啊，有的人虽贪，虽慈悲，不一定贪，但因为味道比较靠近，所以现在就是展现给你，让你警觉。我们是不是后面有没有忏第一罪？是不是有忏畜生恶鬼？是不是？这是告诉你什么？这样忏就完了，有用哦。因为你心生对这个境有血有照料而生厌离，本身就是一种防患，是不是？最怕你不自觉，不自觉就会跟这种业报、这个烦恼懒着缠绵，对不对？可是现在事先跟你讲，你就讲了知所防患，这就是戒的衍生，这就是戒体，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在送这个水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你应该慢慢学，这一块我没有，这一块我有，我应该未生恶不要生，不令生，已生恶令断、啊、这一块我没有，已生善令增长，未生善令生，是不是？所以我讲说这个忏本身是一个从于这样的一个觉照觉责当中顺向了四正勤，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啊，除了大家诵戒之余啊，因为有时候诵过了，但这个就是说送完原则一一讲啊，你这一条没有，哎，我以为没有，这么一讲，对对，你这样提醒我好像有犯呢，对不对？讲具体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送过去好像自己很有的人，我们就持守一种表层，但却不容易看到这个自己维系的贪嗔慢疑，是不是？在戒文里面不容易直接点那个贪嗔慢疑啊，但这里面提到了，提到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所处的境界里面经常有机会犯到，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让你警惕说，哎呀，我这个这一点我疑，哎，我疑，我不不我哎呀，好像这样送过去，好像有一点。阿弥陀佛，无量无边，我去忏悔。嗯，然后仔细看，哎，有点模糊啊，没有，但有点危险，是不是？就未生恶，但有可能生，因为那个习性在里头。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忏的同时，是不是不断在持守戒法？所以我想说，忏的本身是一个很清楚的防非止恶。你应该从这里去觉悟，而不是事到临头我们去忏，而是从这里去觉悟之后产生的这个直接感应。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不再求世间的那种平安吉祥，却以修道的心来修的时候，偏偏就是这样才平安吉祥的。因为碰到感应的源头。好，这里面我还特别强调，有时候我们在面对戒法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一个原则的，有点笼统，有时候会有笼统，好，但其实道人本身在面对自己的身心烦恼，都有一种非常恳切，但不要扭曲。我在这里讲，大家要不要硬把自己打得死死的？因为学佛都有一个特质，我不确定，不要硬凹，乃至不要一直就像有人，哎呀，就算我的错。我说你为什么要算你的错？我又不是公务人员，但公务人员也不会这样啊，就是我找人垫底而已、啊。没有，没有，不是啊。今天重点不是找人来推脱责任，因为佛法是觉悟的。那所以你在修的时候就是一种很真实，这中间不要硬强加在自己的罪恶感，要如实清楚，在这样的罪恶当中，我有几分善，几分恶，如何恶，这个你要清楚，你才知道怎么去除，而不是笼统的、恐怖的，不是这样，但也不是推脱，就是很如实啦。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当我们在修持的时候，不要重视表象的一个清净，在一个尤其在修忏的时候，它是很诚恳的、很清楚的去反省。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它就一种自觉啊。因为我们要强调的是智慧，不是吗？你蒙蔽自己，那个药效就没了，不是？所以他虔诚发露忏悔，不管你有没有对人，但自己必须了了分明自己曾经有的过失，这一点要有。当你自己开始正式面对活诸佛向前的时候，诚恳的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过失就开始在萎缩了，是不是？因为我已经在觉照他，不是吗？我在猫在觉照老鼠的时候，老鼠就不会出来了。所以我说，如果你掌握到这个道理，你应该反复经常啊、哦、一段时间不断的拿，因为这是过去大德祖师大德的善巧，依他们的智慧将佛法总摄成三卷，帮助你做一次的什么十八，是十八吧，十八是什么？就是我不大清楚了，我就跟人家讲，是不是吧？是啊，因为我跟人家讲，就一次，那叫什么？张温暖啊，哎，真的有点像张温暖呢、欸。哭啊哭，高兴也高兴，哇，好感动也感动，就像张温暖，不是吗？嗯，是不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的健康，所以你既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试着。相信佛法，相信除罪的原理，相信那种坦诚直接面对，对你减除过失是直接有效。经典不狂妄，你看从声闻经典到菩萨经典讲的都一样，因为这是缘起法，就是他此生彼生，我就让他此灭彼灭，这就是感应原理啊，是不是？所以这里面这个东西就是无明自论的烦恼让我造作，智慧让我对治的烦恼，所以也除我的罪，是不是？这就，所以我之前一直在强调，整个忏悔里面其实很少人在强调忏悔里面的智慧，但所有佛法的感应关键源头在智慧，所以我讲叫觉，是吧？所以我说他给你一个方便，这一个很方便，所以而且那个悟达国师那个文词也很美，而且很恳切啊，他自己的过失，这一份深刻的过失，这种体验啊，让他，我觉得就是他这么一个过失，但却激发出他对烦恼的仔细观察。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我们现在送很快，对不对？你要知道，换你写看看，送可以啦，写就很难写了，怎么凑成这些？这必须要佛法理路很清楚的、哦。 讲四谛很简单，那是佛说的，你自己搞不懂就讲不出四谛。你知道开前无古人说出来那个才难得，然后他用他的智慧将所有佛法融摄到里头啊，虽是三卷，其实开启了很现实的自我身心的反省关照，而且引导你如何去向解脱，成就菩萨，菩萨道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这个有时候也很欢喜的，好，那所以说这个不是一个法会而已，但法会有法会的因缘哈。这次中午跟大家讲，这诸上善人集会一处，啊，大家都有一份虔诚心，加上适当的一个因缘啊，啊，你看连个大凉拌都要两点多起来煮，你看这是什么？一种发心呢？你都不知道，当我们在受用的时候，其实是背后有一群人在发菩提心，在成就大家修行，啊。这中间的前跟后，其实你看啊，我就讲说，一件事情从一开始酝酿，就很多善心在里头。那这个过程里面，有人必须要修忍辱，有人必须要布施，有人要精进，有人要怎么样，所以就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就促成。所以我们所有人既能利，我们是不是利益别人？是不是也自利？所以我就创造一个这样的如幻的道场，是不是如幻的法会，到今天晚上即将如幻的结束，但什么都带不去，但业随身，清净业，是不是啊？是不是结束了？结束了，来也空空，去也空空，果报不失，对，好。那我们现在这。谈上我们前面有谈七种心，再过来在中卷的时候，我们有谈到四种作意啊。我在这个时候也顺便讲一下哈。他说，礼诸佛矣啊，次复忏悔，摩等相语啊，就是说，我们等啊，这些弟子啊，极尽身心极尽无惨无障。注意啊，不用八结佛，我要接受你八结那那，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不要八结佛，我必须坦荡面对，因为反正我也骗不了他，我认了，我只有坦荡而已。为什么？反正怎么骗都骗不了我，既然骗不了，不如敞开来。所以在活菩萨的面前，其实除了惭愧心之外，还有安慰的心。一种非常安稳，我再如何活将摄受于我，哎，我也不用扭曲。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忏悔，因为什么叫极尽？其实极尽一个是禅定，另外一个就是当我心安住在善法的时候，我心不会被烦恼扰动。所以我们不断在用一个正确的，用智慧的啊。用清净的善心修忏，其实会慢慢身心安定。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修忏本身必须要深信三宝。那为什么深信三宝？就是因为你相信苦集跟相信灭道。所以我知道灭道的价值。那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知道苦集。哎呀，是这样苦，佛陀竟然能说出苦之根源。既然能说出苦之根源，就能有除苦之道。所以就是说，我同时深信灭道的道理，同时也能知道苦集是如何生起来，就是我的苦啊，我的苦因啊，但我知道解脱啊，解脱因。好，然后他这里讲说，无惨无障，正是生善灭恶之时啊。故因各起四种观行，以为灭罪作前方便。啊，这个四个前方便啊，啊，我这里就再加强一点，因为要让你们心能成决定啊，也就更明确一点啊。何等为是？一则关于因缘，二则关于果报，三则关于观我自身，四则观如来身。 这个四个角度可以帮助你做灭罪的前方便加强。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前面我们讲七个，就是这就是内涵啊。因为如果没有内涵，就是我们一直念这个文，所以念这个文变成随个人取部分。但如果你掌握这个要领，你就可以深入了，是不是？哎，啊、哦，就可以这样感应。那我们现在同样的，必须要一些内涵才能圆满啊、哦。他讲说一则啊，第一啊，观因缘者，知我此罪，戒以无明。你看他点出来，不善思维，无正观力。之前我们也提到那个缘起法，你虽有心求好的果，但问题你不正思维。我们在讲那个分别缘起出圣法门经，特别强调无明嘛，出圣法门经哈、哦，这里强调要不正思维，一直在强调不正思维，愚痴嘛。虽你有心，就算你想修行，但因为不正思维，观念不清楚，得到的果报有时候是倒过来的。所以不要说我只要虔诚就有用，所以多读点经典，嗯，否则啊、哦、会唔捌语兼无卫生，闽南话就是不识字又不卫生。你虽然有心，可是就是不行啊，因为你不正思维，你想治病心很虔诚，然后可是吃药吃错。没有好，他这里啊，不善思维，无正观力，不是其过。注意观因缘，不是其过。这些话其实啊、哦，我不是讲嘛，光慈悲三昧水忏里面的文啊、哦，能谈的好多，但我的话觉得没办法谈那么多啊、哦。但我特别点出他几个特别强调的。那以无明不善思维，无正观力不视其过，远离善友诸佛菩萨，随逐魔道，你就判断不来了，好人变坏人，末法就这样，慢慢都已经快出来了。因为你没能力抉择，你只能随波逐流来论善好坏，因为没有标准了，没标准了。这就是在过去的大德就易预言，以后就是啊，好人上台讲话被人攻击啊，坏人上去啊，诸多拥护，慢慢都会走这个路。那当然，我们讲我们因为没人支持，那一定是我是对的，那乱讲，不是这样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无从选择，最主要因为愚痴。好，随逐魔道啊，所以我们现在包括很在这个时代里面走的到最后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即便要护持佛法，要不了解佛法的真意啊，你都不一定护持对。护法护法，要知道法在何处，你怎么办？你怎么护？是不是？即便在家居士护法都要知道法，或者你说你所谓的护法是哪个法？好，出这个问题，行邪险境啊，如鱼吞钩，不知其患。所以所有的罪在哪里？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不是要绝吗？没错啊，只是我们念过，大约感受一下，但没有把它核心精神给它抓出来。解决之道在哪里？智慧能正思维，能正观力，能知其过失。所以有感应之道在这里，所以很多人就大约念过一，就是有点好像脑袋里闪了一个光，哎，是这样，那不正就这样停了。所以他不会把这样当作主力，主要的力量去投入。如禅作茧，自禅自缚；如而复活，自烧自烂，以是因缘不能自出。源头主要的因缘， 所以这个一点出来，其实就是顺向我们一路上在主张的。那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点那么多？有些地方你不一定完全理解。那当然，每个人的学佛因缘不一定完全一样。但当你开始学着去认识你的过失的时候，这个过失就比较不容易直接抓住你的心，因为你已经开始知道你有问题。好，当你开始警觉到这个生命的无常，你是不是就能知道说，我不能不依赖你，但我同时心里有警惕了，我完全依赖你也无一失处了，是不是？我最常举的就是说，如果在悬崖里面有一个栏杆是木竹子做的，你会不会整个身靠上去？不会，你会抓着，但不会整个重心靠上去，因为不知道到底有用没，牢不牢靠，一靠嘣跳下去就完了，是不是？当我们觉得它不可靠的时候，我们的整个重心不会靠上去。当如果我们知道世间不可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便攀援世间。是不是这个道理？这还是智慧来的。所以有人说，哎呀，我看破放怎么放不下？没有啦，你讲的看破，那没有，你没看破所以没放下。看破一定放下，蛋糕里面有牛粪一定不会流口水。只要你看到蛋糕里面牛粪，你一定不会流口水，之前流的全部吸回去。原来是这样啊，哎。不需勉强，一口气全部解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为什么？所以学佛后来，我们包括我最近常讲的，就是当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认识的，我知道这个法则的时候，我的下一步干什么？我要知道什么叫五蕴呢？因为我要照，我要照它之前，我要先认识它到底初步是什么样。那用正确的角度去看清楚它，哦，啊，知己啊，知彼啊，百战百胜。所以后来我们在认识五蕴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学问式的认识五蕴，是因为我准备看清楚它的这样的角度去看学五蕴，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发觉去，就是说。我一直反复烦恼，我试着去认识到底我这个烦恼从哪里来，这就是厉害的人。一个反复被打败却不懂得去反省。所以之前我在有些在佛学院啊，我要讲啊，我们要勇于改革，我们要很实际的看待我们自己修行上的障碍，敢去改革，改不对再改回来。怎么可以改不对改回来？因为我其实因为我没有完全把握，所以我也敢改，但我也敢去承认错误，假如不对我就改回来。总是这种勇于面对现实，改过向善的这一份决心要出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有一路上有一个石头，大家就习惯绕开，要是我们按照车到这里就不方便，要躲来躲去，要的习惯就搬走啊。结果一搬起来发觉有洞，再换回去啊，因为它有洞。我不知道它有洞，但我的习惯就是我不需要一直反复为这个石头一直障碍我们。但我有的人就连它有洞都没洞，他会这样啦、啊、我搬完再换回去，你看吧，你看啊，你就给他给，白忙的。欸，他其实没资格说我，因为他不知道有洞，是我打开他才知道的。那下次碰到一个没洞的，我就搬对了，对不对？那我们习惯就是寻求一个苟且，随便。所以我们很多的修行不懂的啊，随便绕开这一块波折太难，绕开这个烦恼难断，绕开。他一路都是石头。啊，你怎么跑那么快？我这个平的可以开车，你那个连脚踏车都不行。你的路要用登山鞋的，我们是开车的，当然快啊。那为什么这样？我平常一开始就在拿石头了， 就像我们在那个除草，以前我在除的时候，一碰到大石头，我就把它捡起来拿到旁边，拿出路草皮，不要拿到旁边，不要在草皮的里面的旁边，这个到处还会再一次啊。那我为什么要这样捡？因为只要捡一个少一个，捡一个少一个，到最后我就很顺了。其实跟修行都一样，我认清清楚它，我逐步逐步一个来对治。你知道，当我们在对治烦恼，其实不是一个，你不断积极的面对烦恼的时候，其实后来的进步不是一个灭一个，是一团。为什么？因为法法相应。这个烦恼慢慢对治的时候，关联的烦恼会跟着萎缩，因为它是和合的，就有这样的原理。说，哎呦，我烦恼那么多，你注意看，刚开始很难，但你开始努力，那个精进力不要退啊，不断在修持的时候，你发觉后来是一步一直一直要，为什么？因为都你的道品是吧？你不断努力的时候，你的很多善法在纠结在一块了。善法集合了，当你在对治烦恼的时候，那个烦恼慢慢拆散了，它慢慢组不来，而且这一垮是一个一个垮，这都是缘起的道理。因为把它拆开了，它组不来，就变成各个击破。那我们现在倒过来是烦恼，善法被各个击破，烦恼团结有力，那这就没用了。所以我们现在先认识它，啊，哎，牙齿先咬一咬，咬一咬，到嘴巴一拔起来这样，哎，好，好，所以这里面你看它点出的这个原则哈，是在这里。再过来，第二，关于果报者，所有诸恶不善之业，三世轮转，苦果无穷，沉溺无边，巨业大海。为诸烦恼罗刹所食，未来死生泯然无涯。你注意啊，这个你们也为什么我对有些字特别敏感，就是因为它就是有味道，什么味道？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是站在我，所以在逃避烦恼，不是你看到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叫做忧悲恼苦一大苦聚集。这个身体本身这个东西，就像当我现在这个要看你能不能体会啦，这个我慢慢有的人就比较可以了。看到的是这个无止无尽被烦恼所缚，包括我看到我对自我的爱着，我想不爱他都不行，我这个习性，你看，我就用举一个例子，我是不是想要放掉烦恼？我们是不是想换掉烦恼？但我们不断在想要换掉烦恼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要换掉烦恼，我要换掉烦恼，但烦恼可以换，我不能换哦。这全部又跑回来了，我都换了老半天，结果说什么都要，我要换掉烦恼，我要好好修学，我要修修修，我要把我，就这个才是最大烦恼，那种绵绵密密的自我肯定。你要能学会这一点，那一份不加造作已经形成一个极细微极稳定的自我爱着，从此一直轮回，是吧？就像我们讲如禅坐简，自禅自福。所以这次那个经典里面有谈到，我们不断的这样一种造业追逐啊，那如果你有你稍微紧，我一直要描述那个感觉，就是有时候会有点，你必须对法有一点体会，你会看到你的整个身心，这个我啊，我这个我除了这个皮之外，其实就一团而已了，有很多虫。业力有膏啊，有脂啊，有血啊，有肉啊，很多。 凑成了我，包括我的心去执着我，心既不是我，身不是我，凑在一块就有我，这个我维持的这一团，这一团让我拥有我，然后就这样，然后从此一直在滚动，然后我们就依着这种颠倒不断在追逐，我们有很多希望，我们要维持家庭，我们要维持什么，就这个假我一直在追逐啊，我们也很乐意在满足，然后就开始照做，然后到最后一切归空，就这样就什么都没了。当我们有警觉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好笑哦。那不但好好笑，我们看到我们的眷属，当然这样讲有点那个哈，对一般初学比较不会讲到这里。但对于学久了又为什么跟这个有缘，为什么跟这个没缘，为什么这个恩恩爱爱在哪里？其实这宿世因缘。我不是常讲说啊，这个跟我有恩有仇的，原来是我之前那只小黄。我大呀！哎呀，你其实就是小黄，他说你小黑呢。哇，我这弄了老半天，原来是小黄跟小黑住在一块。但这个看起来很好，你不觉得？因为哪有可能？我怎么会是跟小黄在一块？真的就是小黄啊。如果你从这个一点来看，哎呦，人生真是荒谬。那为什么？就看到原因。不认识啊，所以世间的恩爱情仇讲得煞有理。我还是先下课好了，我差点忘了，好，休息一下了。